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做子女的名分，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你的国度上有份，感谢你让我们在你的敬拜上有份。我们真是祈求你今天使用你不配的仆人的口，把你的信息传讲得清楚，让我们讲的听的同蒙造就。所以这些奉主耶稣之名祷告，阿们。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一个主题是最明智的祈求。那讲到祈求之前呢，我想先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那有一对夫妇呢，他们年纪相同，他们是非常恩爱的一对夫妇，他们都同时都是60岁了，他们年纪相同60岁。然后呢，这60岁这一年呢，也是他们结婚35周年的这样重要的一年。哇，这个结婚结了35年不容易，一直相亲相爱。所以呢，在他们结婚周年纪念日上面呢，他们特别举办了一个非常特别的烛光晚宴。他们一起在享受这个晚宴，然后一起在甜蜜的回忆往事。正当他们在回忆的时候呢，很奇妙的事情发生了。突然有一位天使显现在他们面前，那天使对他们说神对你们的婚姻非常的欣赏，你们的婚姻维持了那么久，一直是相亲相爱，非常不容易。所以呢，神派我来告诉你们，他要满足你们各自的一个心愿，你们有什么要求都可以说出来。那这位太太就非常高兴，但是还是有点将信将疑。她说，哎呀，我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要跟我的先生一起去环游世界，神可以满足我这个要求吗？那天使看了他一下，他说，这个要求其实很简单。所以呢，他就把翅膀一扇，哇，两张飞机票，还有这个所有的旅馆的订单，一切的行程所有都付清了，他马上就可以出门去环游世界去了。哇，那个先生一看真是不得了，怎么这么奇妙的事情，他眼睛瞪得比乒乓球还大。然后他说，我有个请求，我希望我的太太比我年轻30岁，神可以做得到这一点吗？那个天使看了他一下说，你这个要求其实比刚才那个更简单，但你确信你一定要这个要求吗？那先生说，对的对的，我现在就要，现在就要。那这位天使看了他一眼，无可奈何的把翅膀一扇，顿时间这位先生变成了90岁。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向神求什么？我们要求得明智，否则的话结果不堪设想。所以我们今天来思考一个主题，就是向神祈求。我要跟大家分享特别的一个中文字，就是祈求的祈字，这是一个带士字旁的一个字。大家都知道，我最近在团契分享还有在教会讲道里面，都是以士字旁的一些中文字来作为主题。先后讲过祖先的祖、祸害的祸、礼物的礼，还有福分的福。今天我们来看这个祈求的祈。那当然我想希望大家留意一下哈，这个祈求的祈跟祷告的祷有点不大一样。我今天讲的祈求的祈跟这个祷告的祷有点不大一样，我们时常说祈祷就把它混为一谈。我这里讲到的祈更多的是我们向神所怀的一个心愿，我们向神最希望得到的是什么。这种愿望呢，可以通过祷告表达出来，也可以通过生活的其他的方式来流露出来。那祷告这个祷字特别注重的是一种行动，它也是带士字旁的这个字，希望有机会以后再来跟大家专门讨论这个祷告这个祷字。那我们向神祈求，我们每个人可能都向神有一定的愿望，有一定的祈求，但什么样的祈求是明智的呢？我希望通过今天的分享，我们从圣经的记载里面来看几个不同层次的明智的祈求。我们会看到一个明智的祈求，一个更明智的祈求，还有一个最明智的祈求。好，现在让我们就进入这个主题，我们先来开始看一个明智的祈求。这个明智的祈求呢，就是求神的祝福。明智的祈求，求神的祝福。我想通过雅各这个人的故事来跟大家分享这个祈求。我们都知道，雅各是亚伯拉罕生了以撒，以撒生了个双胞胎，这双胞胎哥哥是以扫，弟弟是雅各。那雅各的名字呢，就是抓跟欺骗的意思。他在出生以前就是抓着他哥哥的脚后跟出了娘胎，从没有出生之前就开始学会了抓的。然后他长大了以后呢，他用欺骗的手段来把本该属于他哥哥以扫的长子的名分，还有父亲对长子的祝福都骗到了手。因为他这样的欺骗， 把不属于他的东西从以扫的身上骗到了自己自己得到了本该属于以扫的东西，那以扫就对他恨之入骨，要把他给杀了。所以这个时候呢，雅各就落荒而逃，他不得不逃命，他带着一根拐杖就过了约旦河，就逃到很远的地方去，到了他舅舅那里，到了他舅舅家，在那里谋生。到了他舅舅家呢，他又用了各种各样的计谋，当然是加上他自己的辛苦劳作，他又抓到了好几位的妻子，抓到了很大的家业，他从一无所有到建成了很大的家业。然后他到了这个时候呢，他在他舅舅那也待不下去了，神也吩咐他要回去，回到你本族本乡那里去，回到以扫所住的那个地方去。那他这个时候他就带着一家人一大队人就往回走了。那我想大家知道他当时的心境是怎么样，他还不知道以扫对他的态度是怎么样，他不知道以扫是不是对他还怀恨在心，还是要把他给杀了，所以他有点七上八下。他就派了一个仆人先去见以扫，去探听一下他的口风，想知道一下以扫现在对他的态度怎么样了，有没有软化。但是呢，这个仆人去了见了以扫回来了，他告诉他一个消息，他说以扫现在正带着400个人在往我们这边走来。我想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他听到这样的消息，他会怎么样回应，他会不会是非常的害怕。确实是他不知道这些人来是友是敌，是不是要来把他们给全部给杀了。所以他把人分成了两队，希望以扫如果真的来袭击他们的话，至少有一队可以逃命，不至于全军覆没。这时候他的心情是怎么样的呢？圣经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记载，他心情是非常的恐慌。圣经上说他是当时是甚惧怕而且愁烦，甚惧怕而且愁烦，这是他当时的心境。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呢，他想到了神。在创世纪第32章9到11节是这样说的，他说这个雅各对神这样说，他说耶和华我主亚伯拉罕的神，我父亲以撒的神啊，你曾对我说回你本地本族去，我要厚待你，你向仆人所施的一切慈爱和诚实我一点也不配得，我先前只拿着我的杖过着约旦河，如今却成了两队了，求你救我脱离我哥哥以扫的手，因为我怕他来杀我，连妻子带儿女一同杀了。他知道他面对一个相当危险的这样的一个处境，以扫带着400人来，很有可能是想要把他们给杀掉，所以他来到神面前，他祈求神脱离他哥哥的手，免得全军覆没被他们杀了。我想请大家留意一下，在这个时候雅各并不是亲自的认识这位神，他把神称呼为什么？称为他爷爷的神，他爸爸的神，还不是他自己的神。但是因着他这样向神祈求，当天晚上神就向他显现，当天晚上神向他显现并与他摔跤，摔了一整个晚上，直到第二天的黎明。而在这个摔跤的过程当中呢，雅各紧紧地抓住神，要求神祝福他，神不祝福他，他就不让他走，直到神祝福他为止。那神这个时候就祝福他，甚至把他的名字从雅各改成以色列，雅各是抓欺骗的意思，从此他不再做欺骗，他的名字被改成以色列。因为这样一个面对困境向神求祝福这样的一个经历，这个经历成了雅各一生的人生的转折点，成了他人生的转折点。他以前是不是亲自的认识这位神的，通过这样的一个经历以后，他就自己认识了神，他跟神的距离就拉近了，不再是他父亲的神，不单只是他父亲的神和他爷爷的神，而是他自己的神。所以通过这样的一个经历，他真正的认识了神，体会到了神，经历到了神。那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有甚惧怕而且愁烦的时候吗？我们有这样的经历吗？我们有这样的时候吗？我想我们都会有。有这样的时候，我们应当怎么做呢？我们人生当中是充满了各样的变数的，我们可能现在还是很稳定的在生活，但是随时都有可能在生命当中有很多突发的事件，我们的人际关系 我们的事业，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家庭关系，还有很多很多我们周围的亲人的身体的状况，很有可能都会产生这些，发生这些突发事件，让我们措手不及的。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应当怎么做呢？求神的祝福是一个明智的选择。我们时常求神的祝福，可以让我们能够更平安地面对这些突发事件，这些让我们甚惧怕而且愁烦的事件，让我们的心情能够更加的平安喜乐。那这个向神求祝福这样的一个做法，跟我们的古老先贤们对祈求的祈字的理解是相当一致的。根据《说文解字》这个第一部按照偏旁部首排列的中文字典的解释，祈的意思就是求福也，求福也。那这个祈这个字是带士字旁的，那当然是跟神有关的，所以呢自然就是向神求福。所以向神求福就是祈求，祈。这是雅各所做的，也是我们的古老先贤们对这个祈字的理解。那讲到向神求福，很多人可能会问，我们不是要靠自己的努力才坚强吗？才是男子汉大丈夫吗？向神求福算什么？是不是向神求福就是得到了我们不该得的东西呢？是这样吗？我们人的努力其实是非常有限，非常有限。我们在宇宙当中，在神的眼里可能就像一颗沙尘一样，非常有限。神一点点的特殊的帮助，很有可能就能够远远的超出我们一辈子辛苦劳作所能够赚取得到的。况且我们可以靠自己的努力来赚取阳光吗？来赚取我们自己的生命吗？我们可以怎么样努力使我们自己能够来到这世上呢？我们可以赚取这阳光雨露，赚取这个大自然一切的丰盛的自然资源吗？这些都是不可能的。当我们能够意识到自己的有限，能够谦卑下来，能够向神求福，那就是一个认识神的开始，经历神的开始。所以祈求祝福呢，是为了解决生活当中的需要。当我们在生活当中面对很多的难题，我们甚惧怕而且愁烦的时候，或者遇到任何其他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来到神面前祈求他的祝福，解决我们生活的需要。那这个在圣经里面还有其他的记载，我想特别跟大家分享，有一个叫雅比斯的人，他是怎么样向神求的。这个在历代志上第四章第十节里面记载了，有个叫雅比斯的，他是怎么样向神求祝福。这雅比斯的祷告，这雅比斯求告以色列的神说，甚愿你赐福于我，扩张我的境界，常与我同在，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艰苦。神就应允他所求的。这个祷告在前几年变得非常的有名，因为有一个叫魏肯生 Bruce Wilkinson 这样的一位神学博士，他曾经写了一本书，这书名就叫雅比斯的祷告，我想我们的弟兄姊妹们可能都看过这本书。这本书呢详尽的分析了雅比斯的这个祷告，然后呢定出了一个祷告计划，试图要推动一个祷告的运动，呼吁所有的基督徒都能够效法雅比斯来向神求祝福。我自己本人并不是十分赞同这本书所写的观点，因为我相信适合于雅比斯的不一定适合于所有其他的基督徒。但是呢，我们还是可以从这个祷告里面得到很多有用的有意义的启发，我们可以从神回应雅比斯的这个祷告可以学习到许多有用的功课。我们首先来看看这个祷告，这个祷告有什么特点没有？大家留意一下这个祷告有什么特点。这个祷告重复最多的一个字是什么？我字，对不对？这个祷告是非常以自我为中心的自私的一个祷告。他说甚愿你赐福于我，扩张我的境界，常与我同在，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艰苦。他做出这样一个祷告，其实很能反映出我们人自私的本性。我们人都是自私的，我们都想向神多要，都要不受艰苦，不遭患难，这是人之常情，这说明了人自私的一面。但神居然回应应允他这样一个自私的祷告，这就是非常奇妙。这个祷告的回应不是说明了人有多好，而是说明了神是一个好施恩典施怜悯的神，他愿意与人互动。当我们向神求， 不管我们求的是什么，神可以用这样的一个机会来跟人互动，让人能够更认识他，更多的经历他。这是神的恩典，这是神的恩典。当我们向神求的时候，神就可以用这样的一个机会来让我们更多的从他对我们的祷告的回应，对我们的祈求的回应，来让我们能够多了解神的特性，跟神一起互动，多了解神。这是神愿意让我们去认识他这样的一位爱我们的神。所以我们这里讲到，不管我们生活当中遇到什么样的难题，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我们都可以向神求祝福，向神求祝福。但是呢，我们不能停留在这个水平上，不能停留在光求祝福的这个层面上。如果我们只是一味的求祝福，缺乏属灵的智慧的话，迟早会出问题的，迟早会出问题。那会出什么样的问题呢？首先，我们会把神降格，我们把神降格。如果我们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那样的求神的话，我们会把神当作是一个一呼即来、有求必应的这样的一位救护神，就像圣诞老公公一样，不是我们的生命的主宰和我们的救主。我们把神降格了，跟外邦人所求的没有什么两样。很可惜的是，很多基督徒可能把向神祈求就停留在这个水平面上。我希望通过今天的分享，大家可以超出这个层次，能够求那更好的。还有另外一点，如果我们只是光求祝福的话，我们碰到问题的时候，我们甚惧怕愁烦的时候，我们就求神。我们很高兴的时候，宴乐的时候，我们就把神忘掉了，就把神抛到脑后去了。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就时近时远。而且呢，神没有必要，也没有责任每一次都回答我们的祈求，答应我们的祈求的。所以当我们的祈求得不到满足的时候，往往我们就会对神产生怀疑，产生怀疑，我们跟他的关系就拉远。这种跟神之间的关系是不健康的，是不健康的。还有另外一点，如果我们没有属灵的智慧的话，很容易导致我们不能体贴神的心意。我们不知道神对我们的生活的心，我们生命的旨意是什么，所以呢导致我们就妄求，乱求一气，这是不符合神心意的，这是不为神所悦纳的，我们要小心。所以求祝福是一个明智的选择，是一个明智的祈求，但是呢我们还要求更好的，我们还要求更好的。下面我要讲的就是一个更明智的祈求。更明智的祈求是什么呢？就是求神的智慧。更明智的祈求，我们要求神的智慧。我想用所罗门来讲这个祈求。所罗门是大卫的儿子，他接继大卫做王的时候呢，年方大概19-20岁，可以说是一个年轻才俊，他长得非常的俊美，很有领导才干，是一个年轻才俊。然后呢，用今天的话来讲，他是一个典型的富二代，典型的富二代。他很年轻就被加于很大的一个责任，要做王，要管理一个国家，要在万民当中做审判的工作，做辨别是非的工作。他虽然很年轻就得到很高的位置，但他没有非常的骄傲，至少在他一开始的时候，他没有很非常的骄傲。他很清楚的知道他需要什么，很清楚的知道他需要什么。所以有一天他在睡梦当中，神向他显现，神问他说，你需要什么？你有什么祈求？你尽管可以说，你可以尽管提出来。那所罗门是这样来跟他跟神祈求的。所罗门的祈求是这样，他说，耶和华我的神啊，如今你使仆人接继父亲大卫做王，但我是幼童，不知道应当怎样出入。仆人住在你所拣选的民中，这民多得不可胜数，所以求你赐我智慧，可以判断你的民，能辨别是非，不然谁能判断这众多的民呢？所以他非常的知道，他要在万民当中做判断的工作，要能辨别是非，这是需要有来自神的智慧。所罗门非常清楚的知道，他需要有来自神的智慧。所罗门所求的这个来自神的智慧，在原文里面是聆听的心和明白的心这样的意思。他要能在万民当中做辨别是非的工作，他要有一颗聆听的心、明白的心，就是聆听神的心，还有明白神的旨意这样的一个心。 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也有很多是非我们要去辨别，我们也要具备这个辨别是非的能力，我们要有一个很好的判断力。特别是我们生活在这个后现代化的这个社会里面，很多社会的潮流与我们的信仰是格格不入的，对我们的信仰会造成很大的侵蚀。那这个时候我们要在这个潮流当中站立得住，我们一定要有来自神的智慧，否则的话我们就会被这个社会的潮流所卷走。我们不论是我们个人的灵命的成长，还是我们在教会里侍奉，要让我们的教会也成长，都是需要有特别的来自神的智慧。我们每一个信徒和我们教会的同工都必须有具备全备的神的智慧，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把神的工作给做好，我们的灵命才能够更加的长进。因为这个社会上有许多所谓的智慧，会对我们的生命，对我们个人的灵命，还有对这个整个教会都产生很大的冲击。我们先来看看这个社会所谓的智慧是怎么样来影响我们每个基督徒的灵命的成长。我们常听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对不对？还有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还有金钱不是万能的，但是没有钱却是万万不能的。这些我们都知道是错的，都是与我们的价值观念是相违背的，与我们的信仰是相违背的。但是呢，这些价值观念很深很深地隐藏在我们自己的人生观里面，我们的价值观里面，时不时到了关键时候就会跳出来搅扰我们，阻碍我们的生命的成长。他们就像荆棘一样挤住我们，让我们结不出这个果子出来。所以在实践我们的信仰的时候，往往会受到这些观念的阻碍，使得我们不能舍己，不能原谅，不能无私的奉献。这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同样的，这个社会上所谓的智慧对我们的教会也有很大的冲击。我们时常会把社会上的管理的模式搬到教会里头来，我们在侍奉神的时候，我们在注重权柄，我们在注重谁说话算数，而不是顺应神的呼召去做众人的仆人。我们不了解做众人的，我们的做众人的仆人是得到权柄的关键。因为注重权柄呢，我们很多的弟兄姊妹们在事工的过程当中，不是一起同工，不是在一起工作，而是在同工互相的攻击，互相的诋毁，互相的告状。那这样的话，我们怎么样可以在神面前同得功业呢？同得功绩呢？这是我们非常值得小心的。很感谢神，他给我赐给我们教会一个很合一的同工的团队，但是呢，我们一定不能掉以轻心，否则的话，我们很可能会被这个社会的潮流所卷走。那怎么样来面对这些社会上带给我们的冲击呢？所罗门他得到神很大的智慧，所以他写了箴言，他写了箴言其中的这一段告诉我们怎么样来过我们的生活，怎么样来善待人生，善用人生，怎么样来面对这个社会给我们带来的冲击。这里是这样说的，刚才诗歌上也有唱，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不要自以为聪明，不要自以为有智慧。其实我们很多的聪明，我们很多的所谓的智慧，都是来自世界上的，而不是来自于神的。我们真的要谦卑下来，我们要仰赖耶和华，我们要敬畏他，我们要走他所给我们指的这条路，而不要自己去硬闯一条路出来。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做得符合神的心意。不要自己以为有智慧，我们要求神的智慧。那求神的智慧的结果是什么呢？求神的智慧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呢？我们从所罗门，神对所罗门的这个回应上，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记载在列王记上第三章的11-13节。当所罗门向神求智慧以后，神是这样跟他说的，他说，你既然求这事，不为自己求寿求富，也不求灭绝你仇敌的性命，单求智慧可以听颂，我就应允你所求的，赐你聪明智慧，甚至在你以前没有像你的，在你以后也没有像你的，你所没有求的我也赐给你，就是富足尊荣，使你在世的日子列王中没有一个能比你的。所罗门求了智慧以后， 神非常的喜悦他的这样的一个祈求，他没有为自己求自己的益处，没有像这个亚比斯一样，他求的是智慧，能够辨别是非，能够在万民当中做审判的工作。那神就非常喜悦，他就把他聪明智慧赐给他，然后他没有求的这些富足尊荣也一并给他了。大家想想，这是不是一个更为明智的祈求呢？比求祝福更为明智的祈求是求智慧。所以当神回应了所罗门的祷告，赐予他这圣经里面讲的智慧、聪明和广大的心，神赐给了所罗门聪明智慧和广大的心。所以所罗门是一个空前绝后的人物，他聪明绝顶，他审判的案子非常的有智慧，然后他在科学上、人文上这些很多的，甚至包括航海知识上都有相当深的造诣。很多其他的国家的人都要来求见他，向他求问智慧的言语，向他进贡。他所统治下的以色列国呢，也是国富民强，到达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到达了一个很高的境界，是为周围的国家所羡慕的这样的一个国度。如果你读圣经的话，当时他们是相当的富，圣经上说他们做的什么东西都是用金子做的，银子在那个时候都算不了什么，可以说是相当的富强的一个国家。这是他求智慧的一个结果。那我刚才讲了，求祝福可以解决我们生活的需要，那祈求智慧呢，可以弥补我们理智上的缺陷。我们都是生活在堕落的人群当中，我们的理智也是堕落了，是有缺陷的，所以我们需要有神的智慧来弥补我们的缺陷。很多人可能觉得所罗门很有幸，神给了他特别的恩惠，给他特别的应许，给他智慧。但我要告诉大家，所罗门的这个应许，所罗门所得到的这个智慧，不是说只是对所罗门的，神对我们每一个信徒都有这样的一个应许，只要我们愿意向他求的话，他就一定会赐给我们这个智慧。雅各书第一章五节是这样说的，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后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这讲到神要赐什么给我们，神要赐这个智慧给我们，但是我们要学会求。我们首先要知道自己所缺的是什么，我们不要自己以为有智慧，当我们自己以为自己有智慧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向神求了。所以我们要清楚地知道我们是缺少智慧的，当我们有这样的认知以后，我们可以向神求，我们可以抓住神的应许，时常求神的智慧，时常求神的智慧。那讲到求神的智慧，我非常喜欢尼布尔，有个基督徒叫尼布尔所写的宁静祷告，我想大家都很多人会看过这个祷告。这个尼布尔他所写的这个宁静祷告是在1943年的时候写成的，当时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得热火朝天的时候，那这个祷告文呢就在美国军队的士兵里面广为流传。那这个祷告在前半部前几句话是这样说的，他说，神啊，求你赐给我平静的心去接受我无法改变的事，赐给我勇气去做我能改变的事，赐给我智慧去分辨这两者的不同。所以这里讲到了几件事情，有些事情是我们不能改变的，我们必须用平静的心去接受它；有些事情是我们可以改变的，我们需要有勇气去面对，去改变，去付出我们的努力。同时呢，我们需要知道这两者之间是有区别的，我们应该知道什么是可以改变的，什么是不能改变的，否则的话你相反过来去努力那些你不能改变的事情，又对可以改变的事情又没有去做的话，那是很可惜的。很感谢主，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的一些经历。大家都知道我先后在我的腰部动过两次的手术，有一次是十多年前，有一次是几个月前。在两次动手术以前呢，我都是背部非常疼痛，都是腰椎出了问题，在不同的部位，然后腿部疼痛加麻木。在动手术前两次我都是不能站在这里的，就站在这站五分钟我就会非常的疼痛，两条腿就完全的变得麻木的，然后走路也是走不了多远就要停下来休息的。 很感谢主，我两次祷告前在生病的时候我都用类似这样的祷告向神祈求，我向神祈求说，神啊，你让我看见什么是我可以改变的，什么是我不能改变的，清楚地带领我，带领我学习我当学习的功课。感谢主，他亲自地告诉我，很清楚地让我知道什么事情是我可以改变的，什么事情是我没有办法改变的。我生活在这个堕落的世界里面，我的身体得了毛病，需要接受手术的治疗，这个是我没有办法改变的事实，我必须接受它，我必须用平静的心来接受它。当我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就不会去怨天尤人，不会去一再的追问为什么是我生病呢，旁边的人都好好的，为什么光是我呢？ Why me？ 当我意识到这个是我必须接受的事实的时候，我就没有再这样去追问。但同时呢，他也让我知道什么是我可以努力去改变的，就是我可以在这个时候安静下来，体会神的心意，学习神希望我学习到的功课，来体验神他要在这件事情上告诉我什么事情，让我在灵命上怎么样的长进，这是我可以去做的，可以去体察，可以去花心思去反思的。所以通过这样的一个经历，我跟神之间的关系是接近了很多。他让我知道去接受那不能改变的，去努力可以改变的。那在第一次动手术的时候，那一次手术比较大，因为要把一块骨头拿掉，然后还要把一些现有的骨头还要把它给割掉，所以动完手术以后是非常的疼痛，非常的疼痛。我在医院里要住了两天晚上才能够出院，那医生还在那个点滴里面加了很多的吗啡在那里面，试图能够减轻我的痛苦。但是有一天晚上实在是疼得不得了，那个吗啡都不管用，刚吃完医生还那个护士还给我另外加了一些止疼药，刚吃完就不行了，就非常的疼痛。我就向神呼求，我大声的呼求，我说神啊，你把我这个痛苦拿去吧，你把我这个痛苦拿去吧。但神并没有马上把我的痛苦拿去，神并没有马上把我的痛苦拿去，相反的，在我的意念里面，我非常的清楚的，非常清晰的听到一个声音，就是邦这样的一个声音，很响的一个声音，就是像铁锤打在钉子上的这样的一个声音。我非常的清楚的知道，这是耶稣基督被钉上十字架的这个锤声。那个钉子被钉到他的腿上，他的手上，这样的一个声音。我突然醒悟到，我是在为了我解决我自己的身体的病痛，我躺在这个床上忍受这个暂时的痛苦，而耶稣基督他是为了我的罪的缘故，他自己没有任何的问题，他是为了我的罪的缘故被钉上了这个十字架。在那个十字架上面没有止疼药，没有病床，没有周围的护士来看顾他，更没有空调，没有电视机，我是为了我自己的问题要承受这个暂时的痛苦，耶稣基督为了我的罪要承受那个比我重不知道几千万倍的这样的一个痛苦。难道我还有什么保留不去认真的跟随神吗？所以很多以前是在头脑上的知识，现在就转化成了实际的行动，转化成了实际的生活的体验，让我跟神之间的关系就更加的亲密，对神的爱就不只是一种理念上的一种理智上的一种认知，而是真正的切身的体会。那第二次动手术，我想大家都很多弟兄姊妹都看到，前几个月的时候，去年九月十月的时候，我实在是走路都走不动，举步为难，因为那个椎间盘突出来刚好压在那个神经根上面，一点空余的空间都没有，所以呢站几分钟就不行了，然后走几步路也不行了，从这里走到那个教育楼那边就要停下来三四次，实在是觉得路非常的难走，举步为难。那段时间呢，大多数时候我只能躺在床上休息，那在这段时间休息的时间里面，我尽量能够做到领会神的话语，去平静安稳地体会神的心意。那在这段时间，神也让我听到了一首诗歌，叫《十架冠冕》。《十架冠冕》这首歌前几句是这样说的，他说，路是难走，但比起你的十架路，我今天算什么，来起身再走过。每当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 我就浮想起耶稣基督被打得遍体鳞伤，身上流满了血，还要背着那个十字架往哥哥他山上去走。他走这段路是为什么呢？难道他自己要解决他自己的问题吗？不是，他是为了我们的缘故走上这条路。我觉得自己的路很难走，但比起耶稣的那个路又算得了什么呢？又算得了什么呢？我难道还有什么东西不值得我去感恩吗？所以因着这样，我又能够再一次的体会到了神的爱，再一次体会到神对我们的爱是如此的浩大。这样两次动手术所承受的痛苦就不是白白受。人不是怕受痛苦，受痛苦最可怕的就是受了痛苦以后什么都没学到，那是最为痛苦的一件事情。感谢主，他赐给我智慧，让我去明白什么东西是我没有办法改变的，什么东西是我可以努力去体会去体验的。结果就是让我的痛苦没有白白的承受。感谢主，我想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向神求这样的智慧。那我们讲到求智慧是一个更明智的祈求，但是呢很不幸的是，所罗门刚才我们讲到他得到了神极大的聪明智慧和广大的心，让他的所统治下的以色列国到了登峰造极的这样的一个境界，但最后他还是失败了。最后神对所罗门的评价是一个不顺从神的人，虽然他是空前绝后，在列王当中没有一个人像他的，但是神说你不是顺从我的人，非常的可惜，给所罗门的这个评价是负面的。那这是为什么呢？原因就是所罗门并没有让神进入到他的生命里面，在他心里掌权作王，他并没有寻求神的旨意去做他所该做的事情，导致了他后面去拜偶像，娶了很多的外邦的女子，把他带偏离了，这是非常可惜的事情。所以我们除了求智慧以外，我们还要再求那更好的，那就是最明智的祈求，就是要求神的国度。最明智的祈求就是求神的国度。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我想大家都会背了，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大家一读都很简单，大家都会背。但大家有没有想过，对我们来说求神的国和他的义到底是什么意思？对我们自己而言，求神的国和他的义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不要读一读就读过去就算了，我们要真正的体会是什么意思，我们才能够在实际生活当中把它活出来。那很多解经家对神的国就有不同的解释，有人认为是耶稣的再来，那神最后掌权作王的时候，那是神的国。也有人说是传福音，福音所到的地方，那就是神的国，所以我们要去广传福音，这些都是很好的解释。但我今天想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跟大家分享，从我们内心的角度来分享这个神的国和他的公义。这主要是根据耶稣跟法利赛人的一段对话而来。在耶稣回答法利赛人的一个问题的时候，耶稣是这样说的，他说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人也不得说看哪在这里，看哪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在哪里？就在你们心里。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希望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清楚地认识到神的国就在我们心里。但或许我们会问，既然神的国在我们心里，我们为什么还要求呢？像神的国已经在我们心里了，我们为什么还要求神的国和他的义呢？在主导文里面，为什么神还要我们求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呢？那国不是已经在我们心里面了吗？为什么还要降临，好像还没有降临似的呢？为什么会这样呢？那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神的国应该有什么样的特征？如果神掌权的地方，如果我们说这个国是某某人的国，那如果这个人不是国王，那不能掌权不能做王的话，那还叫他的国吗？不叫他的国。所以神的国是神掌权的地方，我们心里面都有神的国，但是呢我们有让神在我们心里做王吗？我们有让神在我们心里掌权吗？这是我们每个人必须问自己的一个问题。 如果我们的国是没有让神掌权做王的，那就是不是神的国。所以根据这样的理解，我们就知道求神的国和他的义，就是求他在我们生命里面做王，让他的公义在我们的行为当中显示出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显现出来，那就是求神的国，那就是神的国已经降临在世上，那就是我们如果我们把神的旨意都行出来的话，那就是神的心意，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个是我们必须非常清楚的知道，求神的国不是说求外面一个什么东西来到，而是我们自己的内心，从我们自己内心开始求，让神来做王掌权，掌管我们的生命。大卫王曾经做过这样的一个祈求，这诗篇139篇23到24节，这也是我们今天讲到的主题的经文。大卫的祈求是这样的，他说：神啊，求你监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难道神不知道大卫的心思意念吗？神知不知道大卫的心思意念？大卫都知道，神知道他的心思意念，因为他说他的话语还没有说出一句，神就已经知道，甚至他还在母腹当中还没有生出来，神就已经认识他。难道神会不知道他的心思意念吗？神是无所不知的，他不可能不知道大卫的心思意念。那大卫祈求神鉴察他，知道他的心思意念，又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大卫要把自己的生命的主权交出来，让神来掌管他，看他里面有什么不好的心思意念，看他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这些东西不好的东西要把它除去，把它拿去，让他可以走永生的道路。这是我们都可以效仿的一个祷告。我们求神来鉴察我们的心思意念，把我们的生命的主权交出来，让神来掌管。所以呢，大卫得到一个神的评价，最后大卫得到神的评价是诚诚实实侍奉神的人。我们都知道大卫犯过很严重的错误，他曾经很失败，但他能够从这个失败当中走出来，很有可能就是因为他时常求神的国度，求神来鉴察他，带领他，所以他能够从这样的失败当中走出来。很多人在绊倒以后，在这种事情上绊倒以后就沉沦了，就再也一去不复返了，再也见不到这个人。但大卫他能够从这样的一个失败当中能够走出来，最后还是得到神诚诚实实侍奉神的人的这样的一个祷告，这样的一个评价，这实在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有什么事情能够比得上最后我们得到神的这样的一个评价，说你是诚诚实实的侍奉神的人，你是一个忠心良善的仆人，有什么比这个更为宝贵呢？求神的国度，时常让神在我们生命里面掌权作王，可以让我们得到这样一个评价。所以你说这个是不是最为明智的祈求呢？所以我们刚才讲到了，祈求祝福可以解决我们生活上的需要，祈求智慧可以弥补我们理智上的缺陷，那求神的国度可以让我们克服灵性上的软弱。大卫的祈求是舍弃式的，刚才我们看到这个雅各的祈求求祝福，所罗门的祈求求智慧，都是填充式的，都说：哎，我生命里面缺什么，你加给我，求神给我们加添。但大卫的祈求是舍弃式的，他说：我生命里面有很多不好的东西，求你挪去，要挪去生命里面不好的东西。这个过程可能是痛苦的，你是要做好被修剪的准备的，这个过程不好受。但我们知道，如果你是一个聪明的园丁的话，一棵果树你要让它结出好果子，又大又壮实又甜的果子，你要时常去修剪它，你要把多余的枝子给剪掉，所以呢，营养可以集中在好的枝条上面，能够结出茁壮的果子出来。如果我们不经过这样的一个修剪，不承受这样的一个痛苦的话，我们是结不出好果子的。所以神让我们结出好果子，他期盼我们结出好果子，我们要做好这种被修剪的准备，我们要求神来挪去我们内心当中我们不符合神心意的这些东西， 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结出那个义果出来。米开朗基罗是一个很出名的艺术家，他做了很多的作品，现在罗马的很多的那个博物馆里面都是张贴着他的作品。那他其中有一个很出名的作品，就是大卫的雕像，我想很多人都看过这个大卫的雕像，是他很有代表性的一个著作。那他把这个大卫的雕像刻出来以后，周围的人就觉得很奇妙，说哇，米开朗基罗你怎么可以想象得出来，你的想象力真是太丰富了，你怎么可以在石头一块石头里面想象出一个大卫的形象出来呢？米开朗基罗回答说，其实这个很简单，每颗石头里面，每一块石头里面都有一个大卫的形象，我们所要做的是把那些不属于大卫的，看上去不像大卫的那些石头给敲掉，当你把那些东西给敲掉以后呢，大卫的形象就出来了。弟兄姊妹们，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神的形象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都是按照神的形象做的，但是为什么我们活得不像神呢？那就是因为有很多的东西，不属于神的东西把我们挤压住了，我们生命里面填满了许多不属于神的东西，我们要把这些东西给挪掉，我们要把这些东西给敲掉，其中的过程不一定好受，但是呢，最终的结果是让我们可以得到大喜乐的。我希望大家都能够记住这一点，我们都有一些不属于神的东西把我们挤住了，我们需要把它给除去，我们要求神的国度，求神的国度就是要把自己的主权交出来，交给神，让神掌权作王。所以我们要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那这个先呢，可以是时间上的优先，就是我们在做任何其他事情之前，我们要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要先体贴神的心意，我们在做任何事情之前先体贴神的心意。这个先也可以是力度上的优先，就是我们要花最大的力气来求神的国和他的义。我们把时间都花在什么事情上面呢？我们每个人可以自己衡量一下，我们把什么事情当作是最重要的。当我们理解了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更加好的来掌控安排我们生活的优先次序，去做符合神心意的事情，在时间上，在力度上都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那这些东西就会加给我们。这些东西是什么呢？如果你看上下文的话，这些东西就是那些外邦人所求的吃的穿的，就是我们生活上的一切的需用，这些神都会眷顾我们，神都会眷顾我们，他会把这些东西加添给我们。只要我们把时间的次序，优先次序给弄好了，神一定会眷顾我们的，一定会把最好的给我们。很多人不愿意把自己的生命主权交出来，是因为我们害怕神把我们的最好的东西拿去，神给我们东西不是我们所需要的，我们就有这种害怕。但是我在想，我举个例子，我的一个女儿，如果她有一天来到我面前，她说，爸爸爸爸，我决定从今天开始我要好好听你的话，我要按照你的计划，按照你的安排来安排我的日子，安排我的所有的一切活动，我不再自以为是调皮捣蛋了，难道我会跟她说，哈哈，我终于等到这一天了，从今以后你除了做家务跟做功课以外，你一切的欢乐都没有了，你只能待在壁橱里。我会跟他这样说吗？我不好，尚且知道把最好的给我们的孩子，更何况神呢？当我们把生命的主权交出来的时候，神一定会把那最好的给我们，我们不需要担心，我们一定会得到神最大的祝福。这是爱我们的神所会做的事情。讲到求神的国度，我非常非常喜欢这个圣法兰西斯的祷告文，这也是一首诗歌，使我做你和平之子。那这首歌前面讲了很多怎么样在实际生活当中怎么样传播爱。那最后呢，他是这样说的，他说，哦，主啊，使我少为自己求，少求受安慰，但求安慰人，少求被了解，但求了解人，少求爱，但求全心付出爱。有时候我们讲求神的国度，或许会比较空洞，但是呢， 这个祷告文就是我们怎么样在求神的国度的时候，把这个祈求转化成我们实际的行动。我们可以在实际的行动当中实践这个祈求，让神在我们生命里面掌权作王，让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可以成为我们家人的祝福，成为我们同事的祝福，我们在教会里面可以成为他人的祝福。当我们把这个祈求转化为实际行动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成为他人的祝福。我们愿意这样去做吗？我们愿意成为他人的祝福吗？如果愿意的话，祈求神的国度，让这个祈求转化为实际的行动。当我们待会会唱这个圣法兰西斯的祷文的时候，我希望我们不要只是在口头上唱。如果我们只唱不做的话，那我们是口是心非。我们不要只是在教会里唱，我们在教会外也要实践同样的祈求。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成为他人的祝福，我们就可以结出茁壮的果实出来。所以作为总结，我们今天讲了三种不同层次的祈求。一个是明智的祈求，就是求神的祝福；一个是更明智的祈求，就是求神的智慧；然后一个是最明智的祈求，求神的国度。我们向神求什么呢？愿神帮助我们做出一个明智的选择。 Amen。 谢谢大家。
感谢主啊，谢谢那个谢东的口，让我们再次回想在神面前要怎么祷告。我们就来唱这首圣法兰西斯的祷告，又叫使我做你和平之词。哎，是不是那个丝线要出来？不是很了解。